那个，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读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我们上回读到第六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七章开始读啊。OK，那我们看第七章哈，第七章，第七章呢我们就看第一节，他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OK， 好，这个是何西阿，何西阿他现在是针对北国以色列他们离弃神的这个光景啊，他现在在发出警告，发出呼吁啊。然后神要审判北国以色列，那他这个第七章的一开始，这里就讲到以色列当时的光景，以色列以法莲啊、撒玛利亚，这都是讲到北国哈、啊，北国哈、啊，那他们那时候的情况啊，真是已经到了这个道德非常堕落、治安非常败坏的时候啊，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这一个国家快要灭亡之前的一些迹象啊，这个在他们当中是非常明显的。神说，但是他们就是神的百姓，居然道德这样的堕落，神说他都看见了啊。然后接下来第三节啊，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灭到发灭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这个有点奇怪啊，什么意思？好，那继续往下看啊，第五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啊。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啊。好，OK，这今天讲到这个烤饼的，讲到这个这个炉子哈，好，那我想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稍微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些背景啊，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有人认为啊，这个何西阿的父亲可能是一个面包师傅啊，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啊，跟这个烤面包是很有关系的啊，因为他烤饼啊是很有关系的。好，那圣经时代他们是怎么样来这个烘烤面包啊，烤这个饼呢？这个左边这个图呢是他们家用的烤炉啊，比较规模比较小，就是一般是这个粘土做的、泥制的，或者是石头做的哈，石头把它挖出来的，或者是陶制的，用陶器烧成的哈。好，那前面这个呢是饼，就是放在这个里面哈，火先在这个炉子里面啊，先给它烧热了啊，烧热，然后呢，把饼放在这些柴火的上面啊，当然底下大概就有一个盘子啊，铁的盘子啊什么的啊，把它再放在当中，让它在里面烤啊，好，那上面有个洞啊，烟从上面出来啊，就是这种烤炉啊。那后面这里又有一个烤炉啊，那这种烤炉呢，它是怎么样？它也是火在里面烧啊，那但是呢，你可以把这个饼啊是贴在这个炉子的外面啊，贴在炉子的外面，这个饼就比较薄的啊。前面这个是这种炉子里面的饼是比较厚一些啊，那后面那个饼是比较薄的，前面那个大概是说是大概1寸厚啊，后面那个大概是1/8寸，1/8寸大概是0.4公分吧0.2多少？1/8寸啊，好，就是很薄了啊，薄饼啊，薄饼。那他们就把它放在这上面烤啊，这是一般家庭的烤炉啊。好，那另外，但是很多家庭呢，他们一般都是放在都在什么？都是在村子里面啊，或者是邻里之间呢，他们有共用的这种烤炉啊。就像这个右边这个图哈，这个就比较大啊。那他们就因为你这个每次要生火点火哈，也是蛮费事的。干脆就是你如果是每次生火就烤那么一点哈，那也是蛮浪费的，所以干脆大家一起共用啊，共用，这样子这个热呢，里面热度呢，可以烤很多家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面包啊，所以这个是在村子里面共用的烤炉啊。 好，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下一页，就是面包师傅他们用的这个烤箱烤炉了。那这种面包师傅啊，在当时他们就是他是制作大量的面包啊，是用来销售用的啊，所以你可以跟他买这些饼啊，买这些饼或买这些面包啊。那也有些家庭呢，是把他们的生面团呢交给这个面包师傅啊，委托他来做这个饼，做这个面包啊。那这些私人的面团上面都会印上明显的记号，所以到时候烤出来之后，哎，知道说这个饼啊是谁家的啊。好，那重点下一个了啊，你看。这个面包师傅啊，他这个晚上就要把这个烤炉的火生好啊，而且让它整夜燃烧啊，这样到了早上要开始烤面包的时候，那烤炉的热力才能够持久啊，所以他需要前一天就先把那个火啊，先给他让他在里面啊闷烧，可以这么讲啊，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热度就够啊。好，那同时呢，你看这个，所以它是下火是在下面这个地方啊，给它加热啊。然后呢，上面是面团就放在烤炉上层这个底部的最那排排的这个火热的石头上面，在这个上面这一层啊，上面一个箭头啊，在里面烘烤。好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圣经上面来看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啊，他说啊，他们行淫使君王喜乐，第三节啊，说谎使首领行淫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那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以色列的那些百姓啊，以色列那些百姓。那他们呢？他们说谎，他们这个行恶，那为了让这个君王跟首领快乐啊。那接下来他们说他们都是行淫的啊，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啊。我们还是看一下 PowerPoint 啊，这个他这里有提到啊。第四节跟第六节啊，讲到行淫的，他们是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的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啊。刚才有讲到这个，他们晚上需要先把这个火啊，让它能够继续闷烧，等到第二天早上的话，火就最旺啊。所以下第六节也是这么说，那些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啊，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好，我们看下一页好了，比较清楚啊。下一页啊，我们就看到，我们知道这个烤饼的、啊、他们的每天的时辰怎么安排哈、啊？他们一般我猜了啊，照这个他们这个程序来说，应该是下午团面，对不对哈、啊？下午团面之后，晚上休息的时候呢，就让它发面啊，发面。那等到第二天早上，好、啊，这个面发好了，就可以去烤饼，对不对啊？这个。他每天照他的 routine 来说都应该这样做啊。那下午跟晚上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他们不用那个火炉，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暂时不使这个火着旺，让那个火只要维持在那个地方啊，在那边闷烧啊。那等到早上的时候，那时候才把那个啊，才开始在那边扇火，那时候就火气炎炎啊，那时候要烤饼了啊。好，所以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呢啊。整夜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啊，好像是整夜的啊烤饼的整夜睡卧啊。就是说，这个时候那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向着这个君王啊，他们是隐藏把他们里面的恶意啊隐藏起来，他们虚假逢迎，设下阴谋，使君王跟首领呢，他们酒醉懈怠啊。这一段话，刚刚第三节到第七节这段话，其实是讲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国到了末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篡位的情况非常的频繁啊、哦，非常的频繁啊、哦，一再的发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有这种阴谋，然后为了要篡位啊、哦，所以他们这个就是用这个什么。让这个火在那边闷烧的这种情况可以来形容，等到他们真的早上时间一到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展开政变篡位，这个是当时他们的这个情况。所以那个在箴言第十章十八节那边讲到说，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残瓣的是愚妄的人。所以你看到他们呢，这些人就是用一些诡计啊，用一些谎言 让这些君王还有首领，第三节啊，他们没有防备啊，没有防备。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他们里面的这个恶意啊，里面的计谋呢隐藏起来，像是这个火啊，暂时不让它着旺一样。然后呢，第五节那时候王呢，他们就宴乐，到了王的日子宴乐的时候，首领因为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好像首领跟王啊都啊完全没有戒心啊，在那边啊大吃大喝啊，喝饱了酒醉了。但是这时候呢，首领就起来埋伏，这时候他们好像是到了早上了，心中热如火炉啊，早晨火气炎炎，那众民呢也像是火炉，这个时候他们就起来啊，起来行动，就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啊。好，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的情况。所以你看 PowerPoint 下一页啊，最后呢几任的以色列王啊，何西阿那时候做先知，从耶罗波安二世那时候开始。耶罗波安二世呢，他是继承他的父亲啊根基，在位41年之后，他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继承他的父亲之后，做王才6个月，然后就被杀了啊。沙龙这时候起来篡位啊，篡位，然后他在位只1个月之后，他也被杀了啊，被米拿县所杀。米拿县就篡了他的位，做王10年之后，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比加辖继承了他的王位之后，做王2年之后就被杀了，被比加所杀。比加篡了他的位，做王8年之后他也被杀。比加这边说8年，因为圣经里面有提到说他做王20年，但是根据推算，这20年包括前面有12年跟米拿县还有比加辖是同时的，他另外他这段时间跟他们重叠，所以他真正单独做王是应该是8年的时间。好 ，Anyway， 他到最后8年之后他被杀，然后呢，何西亚篡了他的位，啊，做王9年，啊，做王9年，最后他是被掳的，啊，被掳。其实何西亚他做王只做王的这个6年，啊，就已经被抓起来了。后面最后3年呢是亚述啊在围攻啊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好，那这个就要补充是不是？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哈，
啊，
你刚才说那个比加实际上是做完20年是吧？那是应该跟他的父亲比加辖 overlap
啊？不是，啊，比加辖不是他父亲，比加是他篡的，
哦，
他
篡了他的位。
哎，对。
那他是跟比加辖跟米拿县都有 overlap 吗？
对。
那他算什么王呢？
他那时候他不是王啊，那时候他是。他可能是在约旦河东自己，哦，他是一个军阀，哦，他是一个军阀，那所以跟米拿县呢是分庭抗礼，哦，米拿县那时候在河西，哦，在撒玛利亚那边做王，但是河东那部分呢可能是被比加所盘踞的，所以呢等到后来他是带着河东的一些激烈的一些人起来，哦，把比加辖给杀了，所以后来他真正自己就是统一北国啊，算是8年了，但是前面有12年的时间呢，他也是独霸一方，可以这么讲。
从米拿县的时候，
哎，米拿县的那个时候开始。
OK， 好，了解。
好 ，OK， 所以这个是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何西阿书第7章呢，3节到7节呢，这段就是讲到他们当中啊，这个打打杀杀，中间呢这宫廷里面哈，很多的这个阴谋啊，然后这个篡位的事情哈，层出不穷哈，那他说他何西阿就用这个烤饼的这种状况来形容他们里面的这种狡猾哈，这种计谋。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8节啊，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啊。好，什么叫做没有翻过的饼？我们再看前面下一页啊。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图对不对啊？这个是家用的烤炉了啊。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就是薄饼对不对啊？放在这个炉子上面烤啊。
旁边。
放在炉子的这个这个表面啊，表面外边啊，它贴在那个炉子的外边，在那边烤啊，那火是在里面烧了啊。好。那请问这个薄饼如果 贴在上面不翻过的话，那会怎么样？
嗯，
啊，
受热不均匀。
好，那如果你对这个不太熟的话，那你不知道你把，哎，你有没有煎过这个葱油饼啊？你在家里面如果煎一块葱油饼的话，你不翻面它会怎么样？
焦了。
哪边焦？下面那边
焦。靠近火的地方会焦。
对，那上面呢？
生了。
上面还是生的，对，啊，好，所以呢？如果你这个煎过饼你就晓得，那他们烤饼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个没有翻过面的这个饼到最后结果就是一面是黑的焦了，另外一面呢还是生的，还是生的。那为什么说以法莲跟列邦人掺杂，以法莲就是没有翻过的饼呢？当然有人解释这个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需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不要说啊，苏子梅说，我家附近市场上就有新疆人卖烤饼，炉子的形状跟这个差不多，感谢主啊，但有改进，可惜没有照相下来，现在他搬走了，不知道去哪里了。OK， 我还想说，如果还在的话，你帮我照个相啊。好，那这个没关系，这个好，可以，也许可以 Google 到新疆人的烤饼啊，好，可以查得到啊。好，没问题，谢谢啊，那个。有人就说了，这个没有翻过的饼啊，就是讲到说基督徒我们不能说是都偏一面啊，总是这个
强调
某一方面的真理，却是忽略掉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实行或者等等，对不对哈？光强调信心，不强调行为啊，然后光强调神是爱，但是不知道神是公义啊，等等哈。那还有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要不然就是没有翻过的饼啊。好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啊。但是如果放在这个地方，就不太通，对不对啊？讲到说以法莲跟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然后外邦人呢就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我们要跟上下文合起来看的话呢？这句话就好像不是这样解释就可以通的啊。好，那到底应该怎么解释比较好呢？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啊。你觉得这个以法莲这个饼是要翻过来是要被谁翻啊？
被神啊。
是要被神翻，对不对？因为以法莲是神手中的一个作品，对不对啊？神要来制作以法莲啊。所以以法莲它需要被神这样子翻过来啊。烤了一阵子之后翻一面之后烤一烤，然后这个两面就都熟了，就会烤得很漂亮，对不对？但是以法莲他不愿意被神翻啊。前面有说以法莲像是一头倔强的什么
母牛
啊，以色列是一头倔强的母牛，所以他就任凭自己的意思行。好，那现在因为以法莲跟这个列邦人掺杂啊，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合伙做生意啊，合伙做生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因为那个不信主的人他有一些罪，或者有一些地方这个神有这个。
神不喜悦。
神有一些审判啊，要临到他啊，就是神不喜悦他的一些做法。所以神就不祝福这个事业，那因为你是跟他是合伙的，所以你就跟他绑在一起了。绑在一起的结果呢，你就跟他一起受苦，
遭殃啊，
跟他一起遭殃。但这个遭殃是有没有意义的？
没有，
是没有意义的，对，是没有意义的遭殃，因为你是被连累的。但是因为你跟他绑在一起了，所以你就被连累了。一个饼放在炉子里面烤的意思就是什么？它是在一个。我们之前讲到说了，好像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就是在一个炉子里面被烤，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神的手中被烤的话，是神是有他的目的的，是为了要让我们得造就，对不对？让我们里面有一些 character， 有一些品格会被塑造出来。所以呢，我们在神的手中，神看到火候差不多了，他就会怎么样？
翻，
把我们翻一面。对对对，这个好了，现在。可以了，你现在到下一个阶段，这边要换一面烤。所以神，我们如果在神的手中的话，我们没有碰到一个苦难是偶然的， 不是经过神的手量的啊，350度啊，425度啊，10分钟换一面，对不对啊？然后，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会得到益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跟列邦人掺杂，他就没有办法被神翻了。这时候火在那边烤烤烤，这时候因为我们是跟外邦人绑在一起，我们就翻不过来了啊，翻不过来了，翻不过来之后只好继续烤，烤到最后呢啊，一面已经焦了，一面还是生的。那以色列人就说：“哎呀，我经过这苦难的炉啊，哇，好辛苦啊！啊，烤了那么久，最后到最后怎么样？神有没有一个产品出来啊？没有，一面黑的，一面焦的。所以他受的苦是怎么样？
白受，
白白受苦。对啊，白白受苦。所以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在那边辛苦半天啊，结果后来这个成果被外邦人夺去了，头发斑白啊，已经那么这个人生这个很这个啊坎坷，对不对？”到最后呢，他自己却没得到什么好处，就是因为跟列邦人掺杂。所以如果基督徒啊跟不幸的人结婚啊，或者是跟不幸的人合伙，到最后很可能就变这样子，我们会受很多无谓的苦啊，就像是对，就是受亏损啊，像是一个没有翻过的饼，明明已经在炉子里面被烤那么久了，算是受了很多苦了，但是对我们没有好处，因为一面焦的，一面是生的。但如果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啊，我们是完全顺服神的啊，没有跟这些列邦人掺杂啊，神可以按着他的美意来制作我们，神就会到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翻过来啊，再烤一烤，然后再翻过去，再烤一烤，到最后呢，哎，会有一些积极正面的东西在我们里面产生啊。好，所以这个是叫做没有翻过的饼，就是以法莲啊。好，然后接下来第十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啊，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这个其实前面我们也有读过一段类似的话啊。以色列的骄傲呢，当面见证自己，这个是在第五章的第五节啊。好，那这个地方又提到一次啊。那当然我们一般就说可以说这个是一个人的骄傲的态度呢啊，你从那个骄傲的态度就知道不对了啊，对不对啊？以法莲以色列的骄傲呢，就见证他自己是在一个错的一个地位上啊，错的光景里面。但是另外我想还有一个解释啊，这个以色列的骄傲也可以翻成以色列的荣耀啊，以色列荣耀，这个骄傲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荣耀啊。所以在阿摩斯书里面有提到说是雅各的荣耀，雅各的荣耀，同样一个字。所以以色列的骄傲也可以翻成以色列的荣耀呢，来见证以色列是错的，testify against Israel。以色列的荣耀是什么呢？以色列的荣耀就是神自己啊。虽然神自己呢当面在那边指责他们，见证他们不是啊，但是他们却仍然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啊啊。OK， 这个是另外一个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解释啊啊。然后接下来啊，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啊。我们看 PowerPoint 下一页啊，这个是亚述帝国啊，亚述帝国。你看到这个虚线，这个虚线是亚述帝国的初期的他们的疆界啊，主前824年，那个时候差不多以色列王耶户的年间啊，那时候他们刚刚兴这个亚述帝国啊兴起不久啊，所以他们的疆界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到了后来啊，亚述帝国的末叶啊，那个时候是那时候他们到了640年啊 BC 啊。这个时候是他们大概是疆界到最大的这个时候啊，最大的时候。等到过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急剧的这个衰弱下去。30年之后呢，就亡于巴比伦啊啊。那以色列在中间，对不对啊？埃及呢啊左边啊，好，所以以色列呢就夹在这两个强权的当中啊，亚述跟埃及当中。那以色列国到了末期的时候，他就在这两个国家大的国家当中啊， 这个一下子偏这边，一下偏那边。所以他说啊，律法典好像鸽子呢，愚蠢无知，他们一下求告埃及，一下投奔亚述，但是呢，就是不求告谁啊？不求告神，对。所以他们去求告这两个国家的时候呢，神会将他的网撒在他们身上，他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着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啊。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啊，这个啊，神还是愿意拯救他们，但是他们向的神是说谎的啊。虽然他们求告神呢，他们会有求告，但是第十四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哭嚎。十四节英文 ，They do not cry out to me from their heart 啊，不是从他们心里面啊向神呼求，乃是什么样 ？But were upon their beds， 在他们的床上啊，在那边呼嚎。哎，这在床上呼嚎什么意思呢？啊，所以有解经家说，这个是他们这个敬拜巴利的一个程序啊，在床上呼嚎啊，像我们啊，我们敬拜神不是这样子，但是他们这个拜巴利啊，他们有很多这个是比较淫乱的这种这个
方式，
对，所以他们这个甚至于跟巴利哀求也在床上的啊，所以有可能是这样，虽然他们不是真正的诚心在哀求神啊，还在哀求巴利，他们为求五谷清酒聚集，却仍然背逆我啊。They gather together for grain and new wine, but turn away from me. 他们虽然聚集在一起，为了要求这些好处，求这些物质上的祝福，但是呢，他们却是转移神。这个是他们的状况。然后十五节啊，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神要刚强他们。神要训练他们 ，I train them， 神训练他们，然后 strengthen them， 刚强他们，但是他们呢，确实向着神呢 ，plot evil against me， 向神是存着诡计啊。好，那十六节，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高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他们碰到这些事情啊。缺乏五谷新酒，所以他们就来求啊，来求。但是他们求是什么？并不是来转向神，是转向偶像。那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什么叫翻倍的弓啊？
很松，没有拉紧。
翻倍的弓，英文是翻作 a faulty bow 啊，一个坏掉的一个弓啊。我想我在一直在想象弓怎么样能够翻倍啊？但我想说，哎，比较简单一点，就是用现在的。例子来形容啊，就像是一把枪啊，到了要用的时候，突然发生什么卡弹啊，卡弹，
子弹打不出去
啊啊，好了，这个平常卡弹也就算了，当一头熊啊向着你扑过来的时候，你拿一把猎枪对着它发射，这个一发射啊卡弹啊，那这个是怎么样？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就像这样子，像是一把会卡弹的枪一样。非常的不可靠，在最要命的时候呢，虽然居然不发挥功效的，所以神看以色列百姓就是 not reliable 啊，不可靠的啊，不可靠的。那个在诗篇七十八篇啊，诗篇七十八篇里面也提到说以色列啊，像是翻倍的弓啊，57节啊，他们是讲到说以色列人啊，他们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改变如同翻倍的弓，这个说翻脸就翻脸。英文说 as unreliable as an a faulty bow 啊，不可靠，这把弓是不可靠的，哎，啊，所以啊，他们像是一个不可靠的一个武器啊，不可靠的一个武器。所以神说，他们到最后呢，会倒在刀下，而且呢。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在这些列邦当中呢，会被人所嘲笑。好，所以这个呼求神啊，要从心里面啊，
要用心灵跟诚实，不能说谎。
对，不是只是表面啊，表面啊。那这个我就想到说啊，李记啊，这阵子找工作， 他说后前面呢等了好久都只有寄了很多申请，只有一个 interview。
嗯，
就到最近呢，他后来就改变他祷告的方式，以前是心里都默祷，现在他那天他就跪下来，在神的面前跪下来，认真的祷告啊。结果他说，当他跪下来祷告之后，突然一下收到四个 interview 啊，那其中有一个 interview 就上了，而且是在 Burnaby 啊，离家里面还好，算是在 local 啊，感谢主。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当然你一定是有很深的感触跟学习，对不对？
是的。
我们跟神之间求告神啊，求告神要从心处心里的深处啊，向神来呼求啊，来祷告啊，这个神就更快的做工了啊。好，那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这个第八章了啊，第八章，你用口吹角啊，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啊。啊，这个，然后审判要来到啊。当审判来到的时候，他说，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啊。啊，就是真的当火烧到屁股的时候，他们才这样的呼喊啊，呼喊说，神啊，我们认识你。但是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了，当那日啊也有许多人啊前面呼喊说，主啊主啊啊，我们认识你啊，你不是在我们的街上啊这个讲道吗？啊，我们也跟你一同吃过喝过啊。那主却说啊，你们这些行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啊。啊，所以他们光是这样喊说，主啊神啊，我们认识你啊，但是
他们神不认识他。
哎，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转向神呢？因为他下一句就讲得很清楚了，英文还第三节前面还有个 but 啊，但是呢，以色列丢弃良善了，或者说福分，仇敌呀必追逼他啊。
嗯。
好，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啊，以色列丢弃良善了，仇敌必追逼他。英文是说 Israel has rejected the good。
嗯。
啊，以色列呢，把这个好的，把这个好的啊，良善的。丢弃了，那到底是丢弃良善是什么意思啊？丢弃良善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做好事吗？
就行恶。
行恶啊，不行善，是不是？啊，该做的事不做啊，是这样子吗？可是也可以说是福分啊，对、嗯。可是我们想到那个主耶稣曾经怎么样提说那个良善，记不记得？啊，
少年官。
对，有一个少年官来求说，良善的夫子啊，我请问怎么样我才可以得永生呢？主耶稣怎么回答呀？耶稣对他说啊，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啊，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另外有三卷福音书也都提到啊。所以良善，谁是良善啊？只有神一位，对不对？
嗯。
那以色列丢弃良善是什么意思啊？
丢弃神啊，
就丢弃神，因为只有神一位是善的嘛。
嗯。
So God is good, 对不对？
嗯。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神是神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啊，神本为善，什么叫神本为善啊？神本来就是 good, 神就是善的，神就是好的啊，神是好，我们的神是好的神啊，是好的神啊，我们向着他要有正确的认识啊，他是向着我们是。满怀这个施恩的这个意念啊，好，以色列把这个良善，把他的这个把神丢弃了，或者所以就可以说把这个福分丢弃了，那仇敌就必追逼他，那这个他们所犯的这个错误，跟当初亚当所犯的错误一模一样，对不对？
嗯，
亚当也是怎么样，把生命树啊的生命树给丢弃了。他丢弃这个良善，丢弃神的自己，结果他选择呢，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他要离开神独立，所以当他丢弃了神之后，仇敌就会来追逼他，这世上的许多的这个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身上。今天一样啊，我们今天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这个生命树，我们去选择分别三个树，仇敌就会追逼我们啊。什么叫做选择分别善恶树啊？就是后面所说的，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 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这都是他们自己凭着他们自己的喜好
选择，
凭着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的智慧去选的。哎呀，这个君王不错啊，那个首领不错，但是不是由于神，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离开神独立的一个生活啊。所以后来他们就选择了这个分别三个树，以至于后面就一系列的一连串的这个悲剧就发生，对不对？第五节，撒玛利亚啊，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一直在选择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的话，我们就像是在拜这个牛犊一样拜这个牛犊，那神的怒气就像这样的人发出。这牛犊是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离开神所做的这些神都要给他拆毁的。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这个就是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一个我们一个没有神的一个生活是一个不蒙福的一个生活，其实看起来很顺利，到最后呢外邦人必吞吃，到最后你所得到的呢都会一无所有，等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是两手空空的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人不喜悦的器皿，英文是说
like a worthless thing，
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没
有价值的东西，人所轻看的你到处求救到处求救，结果没有人
在乎你
对，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到处去需要找人家来帮助他们但是没有用，因为他们找错对象了。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这个也是有被这个跟这个当初那个叫做米拿县那个以色列王米拿县所发生的那个事情是一样的。米拿县那个时候就投靠就是归顺亚述了，结果亚述呢就要他缴出一千他连德的银子，那他为了要缴出这笔巨款，所以他就向以色列当中的富户呢收税，向他们这个强逼他们要缴税，所以因为这个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呢，以色列就日渐衰微日渐衰微，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去收买，去求那些国家，这些别的国家来帮助他们他们搞错对象，他们现在应该找神所以当初神说你们立王对你们其实是一个 burden， 是一个重担，你们当以神为你们的君王，你们会过一个最单纯最清省最清省最安全的一个生活，但你们现在要有安全感的缘故，所以你们要立自己的王，但是呢你们自己一定也会增加了很多的负担你需要为王这个做各样的这个劳役然后呢要
赋
税等等。那现在不仅这样子，他们现在还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些别的外邦的国家，那他们所要负担的这个重担就更重了。
对。
所以十一节，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祭坛使他犯罪，这些祭坛是错误的祭坛是拜的对象是错的有人说这个最好这个叫做多管齐下这个这边也拜拜，那边也拜拜，最好不要漏掉这样的话最保险最安全。错了，如果是你是敬拜我们这位独一的神的话， 一拜越多那是越亏损啊。
嗯。
啊，祭坛增添祭坛呢，是让我们更多的取罪啊。十二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
嗯。
今天神赐给我们一本圣经，但是基督徒是不是每个人都认真的来读这本圣经呢？
对。
啊，神为我们写了律法万条，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圣经是给这个牧师传道人读的哈，与我毫无关涉。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就跟这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
愚昧无知。
啊，这个，然后十三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
嗯。
啊，哎，这个献给神的祭物不是神一定 OK 的吗？
嗯。
啊，我在教会里面聚会啊。我每次都起来唱诗赞美神啊，哈利路亚，在那边敬拜神啊，啊，这个神都一定悦纳的啦。要看啊，看如果说他们背后心里面有偶像啊，那嘴巴里面在那边敬拜神啊，
说谎，
这个用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这样的祭物是神是不要的。他说啊，他们献给他的这些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所以不是说我献祭了就 OK 了啊。哎呀，我们需要心里面也真的向神啊，向神服服，向神降服啊，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这样子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起来啊，哈利路亚赞美神啊。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祭，
对，
所以他说他们要归回埃及，埃及就当是他们为奴之家啊，在那边他们当奴隶啊，他说你还要回去当奴隶的，那后来他们其实是被亚述所掳去啊，但是不是有一些人呢，那时候逃到埃及去了，不确定，但是我相信他这边讲说你们要归回埃及，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归回当初你们那为奴的那种生活，
嗯，
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英文 Israel has forgotten his maker and built palaces 啊，神创造了我们啊，神造了我们，那我们呢去造一些别的东西，那些东西呢以那些东西为我们的夸耀，却忘记了创造我们的那一位啊，这个，所以神说他这样子的话，神要把我们所造的那些呢，都给他烧灭啊，烧灭。要紧的是，我们要转向造我们的那一位啊，你要知道吗？好 ，OK， 好，那这个第八章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啊，我们都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面临同样的许多的抉择，要选择良善还是丢弃良善啊？然后呢，我们所做的一些选择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神啊？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九章啊。第九章，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啊！当时这个。这个那些妓女啊，大概去拉生意啊，常常跑到谷场上面，因为人在打谷的时候，那时候等于是收成的时候啊，收成的时候那个等于是你的比较有钱的时候啊，好像这个月底发薪水啊，发薪水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人最富有的时候啊，所以那个时候妓女呢跑到谷场上面去讨这个赏赐啊，那边拉生意啊，然后呢那时候的收获也会特别大啊。他说神说这个以色列人就像那样子，就像这种人啊，就像妓女一样，但是呢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意思就是说谷场所出产的还有酒榨所生产出来的这些酒都不够用，就是都是没有丰收啊，没有丰收啊，新酒也必缺乏，然后呢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色列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讲到神的审判会临到这个国家啊，这个国家他们不仅没有收获，而且他们要被掳。 第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
嗯，
他们的祭物呢，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这个居丧者就是说他们家里面有人过世了，那有人过世，这家人哈就沾染不洁，因为尸体是不洁的，所以你跟尸体在一起你也是不洁的，所以你所吃的东西也不洁净啊，不洁净。那这些东西呢，只能说你自己吃下去，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奉入耶和华的殿啊。那他们这个就是说，他们当他们被掳之后啊，他们住在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啊，他们所做的一切呢，这个是你们只能自己吃饱，但是呢，这些东西是跟神没有关系的，神不接受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都是不洁的，他们也在亚述吃不洁的食物，那些拜过偶像的啊，猪肉啦、啊、什么的，他们以前啊不吃的，现在只好在那边吃这些东西。在大会的日子第五节，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当你被掳之后，神的那些啊欢乐的节庆，你都没有办法再享受了。第六节，看啊，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佛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必长吉藜，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啊，所以他们会逃难，然后逃到埃及去啊，逃到埃及去。但是埃及人呢啊，会收敛他们的尸骨，他们会死在埃及啊。然后摩佛就是这个地图上有看到啊，这边有个城市叫孟菲斯啦啊，孟菲斯这个地方呢，现在那边是最多什么金字塔的地方啊啊，所以说起来，这个是当时埃及这个尼罗河三角洲顶端的一个城市，是那个地方当早期埃及的一个首都了啊，埃及尼罗河下游的首都啊啊，那个地方说起来就是坟墓最多的啊，金字塔啊。以色列人逃到那边地方去呢，那些人会埋葬他们啊，然后他们做的那些银子做的美物必长吉利，他们过去这一生当中的一切成就，到最后都会啊，都会怎么样生锈啊，都会化为这个什么一片荒芜啊，帐篷必生荆棘啊，所以人一生这样下来啊，就是一场空啊，一场空。第七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民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受灵感的是狂妄，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第七节第八节啊，有点这个读起来，中文读起来会有点奇怪啊。第八节，以法莲曾做我神所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好了，这个中文怎么样读，你大概怎么样会觉得不通啊？那我想比较简单的方法呢，我们就看英文好了，这个 NIV 啊 ，NIV 的话就这样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啊。
The prophet
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从第七节的后半开始看好了哈。Because your sins are so many and your hostility so great, the prophet is considered a fool and the inspired man.Maniac 啊，这个是说什么？他是说，因为你的罪恶啊是如此的大，你的里面的这个怨恨啊是如此的深啊，以至于呢，先知都被认为是啊笨蛋啊，然后呢，受到灵感的人呢是狂妄的人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百姓呢，这个罪恶大到一个地步呢，先知在他们当中都被轻看的啊。所以像何西阿在他们当中呢是被轻看的啊。然后第八节啊 ，The prophet along with my God is the watchman over Ephraim 啊，这个先知呢跟神都是以法莲的守望者啊。但是呢 ，yet snares await him on all his paths 啊。但是呢，在这个先知的路上啊，却有这个网罗在那边等待着他啊。他的在每一条路上都有网罗啊。And the hostility in the house of his God 啊，在他的神的家中呢，到处向着他都有这个敌意啊，都有敌意啊，所以这两节这样看起来呢，啊，英文就比较简单一点啊，就 就是说因为以色列那时候的这个罪恶深重，所以先知在当中呢被轻看，不仅被轻看呢，他们还设下网罗要来谋害先知，然后向着他呢充满了敌意。好、哦哦，那这样子的话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接下来就第九节了、哦、啊，以色列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啊。好、哦，所以讲到说以法莲呢、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北国呢，已经深深的败坏，败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像当初基比亚的日子一样。
嗯。
啊，那基比亚的日子是讲什么呢？
士师记十九章二十二到三十节。士师记十九章二十二到三十节。
啊，只有这几节吗？不止啊，好几章都讲这个故事的。
主要的情节，嗯。
啊，好，那那个故事就是讲到说有一个利未人，他有一个太太红杏出墙啊，一个妾红杏出墙，结果后来就跑回他娘家去了。那这个利未人呢、啊、也很好心啊，他跟何西阿一样啊，就跑去把这个妾呢啊好说歹说要把他劝回来啊。好了，那终于这个啊把他劝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地方过夜啊，叫做基比亚啊，基比亚。那这个基比亚呢，在那边过夜。啊，就在没有人接待他，所以一个老人家接待他啊、哦。好了，他就跟这个妾啊，到那个老人家里面啊，这个吃喝准备要睡觉。结果这时候呢，居然这个基比亚呢，有一些歹徒啊，啊，这些歹徒呢是这个怎么样？是同性恋的啊，就是他们对这个男的这个利未人哎很有兴趣，要把他抓出来哈、哦，给他强把他轮暴啊、哦，那。结果那个后来这个利未人呢啊，看样子实在是没办法，就把他的妾推出去啊，所以他不像何西阿这么有爱心啊，他把那个妾推出去了，推出去让他们去轮报这个他的这个妾啊，所以他们就轮报他那个妾，直到早上，后来啊死了之后，那个利未人呢、啊、就把他那个妾的这个尸身呢就剁成很多十二块，然后分送到以色列的各个支派去，说。这个在以色列当中居然发生这样丑恶的事情，你们想想看到底要怎么样处理啊？结果那些以色列的这个众支派啊，哇，看着怎么会这么可恶啊？后来他们就叫那个那因为那个是基比亚是哪个支派啊？是便雅悯支派啊，就跟便雅悯支派的人说，你把那个城市里面那些匪徒给我们交出来啊！那怎么可以做这种让以色列人这么啊这个什么这个羞耻的事情？就那个便雅悯支派呢，哎，居然护短啊，不愿意把这些歹徒交出来，啊，结果后来那另外的十一个支派就联合起来攻打便雅悯支派，就两边就打啊，这个打得非常的这个啊惨烈，对，前面几次呢，便雅悯支派、哎、居然都打赢哈、啊，他们很厉害，这个打赢，所以到最后呢，到最后一次终于呢啊，这个以色列其他支派大获全胜。然后把这个便雅悯支派呢，几乎整个支派几乎全部歼灭，只剩下好像600个人啊，只剩下600个人才逃脱啊。所以那次这个事件呢，几乎让以色列绝了一个支派啊。后来他们就是说好话，再去把那600个人哈、啊、劝回来，然后帮他们娶太太哈、啊，让这个以色列呢不要少了一个支派啊。那个是这个基比亚的这个事情。后来基比亚又出了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大家知道吗？基比亚后来出了一个人叫扫罗啊，成为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啊。扫罗的老家就是基比亚啊。但这边所讲的基比亚的日子呢，应该就是讲在士师记里面啊发生那件的事情。所以他说现在呢，北国以色列他们的光景啊，已经深深的败坏，已经到了像基比亚的日子一样啊。啊，男的跟男的这个行着可羞耻的事情啊，好、啊，所以他说神说他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啊，这个是讲这件事情。好、啊，第十节，主说啊，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当初以色列的这个列祖在神的眼中像是什么旷野里面的葡萄，又像是初季出熟的这个无花果啊，无花果，无花果一年他们说有三季成熟啊，有春季，还有夏季，还有冬季的。那夏季是最主要的一季啊，冬季的也不少。那春季的是啊，成熟最少啊，最少，但是呢果子最大。所以那个春季出熟的无花果子啊，会让人家看了会惊喜啊。那一样在旷野里面看到葡萄，也会让人感到非常的喜乐。神说啊，他当初看以色列的列祖啊，就像是这个旷野里面的葡萄，像是春季的无花果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普天下人都在拜偶像，都不寻求真神。但是呢啊，亚伯拉罕居然向着神有一个啊诚实的心，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所以神啊如获至宝啊，神真的是在这地上真的能够找到几个这样的人啊，神何等的高兴。还有像谁也是一样啊，挪亚也是一样，对不对？普天下人都犯罪的时候，唯有挪亚一家啊在他面前蒙恩，神喜悦挪亚是一个义人啊。所以以色列的人他们的列祖在神的眼中啊是这样的宝贵，所以神很保爱他们，所以神就祝福他们的后代。但现在他说他们的这个后代居然这个来到巴利比尔这个偶像啊面前啊，就拜那个可羞耻的拜那个偶像的，结果他们自己就成为可憎恶的啊，跟他们所爱的一样。所以以至于呢，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他们必不生产，必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啊。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啊。神本来看我们是何等的美好啊，但是呢我们一偏离神，这个人就整个走样了啊。走样了之后怎么样呢？这时候第十四节啊，这是先知就发出一个祷告啊，发出这个祷告其实也不简单啊。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啊，你会发出这样的祷告吗？哎呀，神啊，求你祝福我的家人，让他身体健康啊，让他凡事都顺利啊。这我们很容易这样祷告，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家人一直没有信主，你可不可以发出这样祷告说，神啊，求你挪去他的这个福分啊，主啊，你可以让他生病也可以啦，你让他这个跌一个大跟斗也可以啊，让他事业受到一些打击也好啊，主啊，就是让他来信你啊，让他转向你啊，我们赶快来做这样的祷告啊。先知在这边就发出这样的祷告，十四节啊，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啊，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啊。他宁可神降下这个灾难来击打他们，也不要他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下到阴间去，滑到地狱里面去啊。这是向着他们真正的爱啊，向他们真正的爱。如果我们的家人老是说这个啊，身体健康，凡事兴盛啊，都顺利，但是就是不信主，因为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了，那我们就应该要祷告主啊，主啊，求你要击打他们，让他们那个回转啊，回转。哎，有一天他们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别人都为他们感到难过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相信你在做工啊，你要让他醒悟过来啊，突然发现得了 cancer 啊，主啊。这是你做工的时候啊，这是你的大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是说主啊，你赶快医治他呀，赶快医治他，医治他了，他病好了，不信主有什么用呢？主啊，要紧的就是他要信主，要得救啊，得救之后，不论他病有没有好啊，这都不要紧的了。这时候即使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到主那里去啊。所以先知说，主啊，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罪乳干啊。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他们的一切恶事都在极甲啊，极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在圣经里面前面其实极甲还不错啊，就是以色列人在那边行割礼啊，然后约书亚以那边为这个基地大本营，好像都还很好。没有看到说吉甲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它是一个朝圣敬拜的地方，
啊，但是在何西阿书里面，你看到前面的前，他是说你们不要下到这个伯特利啊，不要下到吉甲去啊。从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好，拜偶像的中心。所以他说你们的一切恶事啊，都在吉甲。这个历史书跟先知书有什么不同啊？历史书跟先知书其实是讲到同一个时代的事情，很多时候都可以对照看的。所以有人看完历史书之后就看先知书。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要找到历史书里面看它的背景。但是里面有一至少有一个差异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历史书里面呢常常讲的是 what， 但是呢先知书讲的是 why。历史书里面讲到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神让他们在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先知书里面我就看到神为什么让他们经历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先知书里面，先知就向着神的百姓就发出呼吁，把神的心里面的意思讲出来。那这个以色列人会遇到一些打击，遇到一些挫折，在先知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说你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些挫折，他们的一切恶事都在吉甲，神在那边憎恶他们啊，他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他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所以在什么地方就要回转啊。好，那十六节啊，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不必不能结果，饥祸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啊。OK， 所以到最后在这里就讲到神的心意已定，他们一定要被掳啊，被漂流在列国当中。